悟了这个境界了，才看到宇宙人生的真相。所以就像大人呢看着一件事情，小孩子不懂，看不出来，那个大人怎么解释，多解释又解释，小孩子呢还是不明白。但是小孩子呢，他认为他的境界是真的，你说那个他根本就听不进去。所以大人看小孩子不懂事，就是这个道理。那个诸佛菩萨看我们的凡夫也是这个样，当我们是小孩子。所以佛这样子，佛有大智慧，看到宇宙人生的真相。看着我们小孩子不懂的话呢，佛还慈悲，不生气，还那么慈悲柔和耐烦，来这个世界上度我们。这一点呢，佛菩萨和一般的神鬼不一样。一般的神鬼他不是来度我们的了，他是来想借着他的神鬼的这个一点小神通，来接受我们人，贪我们人的供养。比如说过年过节了，杀鸡杀猪了，供酒了，这些个都是神所贪的了。佛菩萨不贪这个东西的，我们所供佛也是尽我们的恭敬心，并不是佛要。但是那些是神鬼了，有的时候你不供他的时候他会生气的了。所以拜神拜鬼和拜佛菩萨决定不一样。佛菩萨是大慈大悲的，没有贪嗔痴在里头。这个待之境界就是说我们所看出的这个境界呀，没有佛法解释啊，是没有办法明白的。这个待之境界不用说别的了，我们可以看到现在世界上美国也很多啊，那些个神经病的人，他们所说的话，他们所做的事跟我们好人不一样，那就全看错了。大家都在人当人，都在这个世界上，就是因为他心里头有了问题，有了神经病了，他把外边的境界都看得不同了。你说外边的境界没有变呢，他心变了，境也变了。那我们好人也是一样啊，我们认为我们心没动没变，我们看着这个世界很正常，可是佛菩萨看着我们还是不对劲啊，还是有问题了。就是这个意思，这个道理。此境亦性境，这下边呢就是说此待之境呢不同前边讲的那个性境。我们不是说有三种境吗？性境、待之境、独影境。现在就是说此这个待之的境啊，亦性境，不同性境。那为什么怎么样不同法呢？性境不扭结呀，性境实实在在的，什么就是什么，不会错误了解的，那叫做性境。性境就是实在有那么一个本体，你看的就是那样，那叫做性境。好像我们眼睛看着方的就是方的，看着圆的就是圆的，待之境呢不是，他解无错了，他看着方的是圆的，圆的又是方的，看错了，刚才说的看木头当鬼了，那就不是性境了。换一句话说，如果看着木头就是木头，那也就变成性境了。这样说此境亦性境，是性境不扭结。此境亦独影，独影不障智。 现在在讲这三个境界，这个代之境呢，刚才讲的和不同性境，现在再说它也和独影境也不同，异独影，不同独影境。独影不张智，因为独是单独，影是影像，一个影子，一个影子的境界单单独独的就会生出来呢，它没有有一个东西，比如说我们没有借着那个木头看着鬼，空中看着鬼了，或者空中看着蛇了，没有绳子看着蛇了，那就是独影境了，那不是代之境了。所以我们看着这些东西，在心理上，在心理学上讲的这个境界分得清清楚楚，如果我们研究完了这一种为识，我们一看我们就知道我们心里是在干什么。这是说代之境，将来后边还有再讲，现在这是一个概论，说个大概。那再讲第三独影境，一共有三个境呢，是第三独影境，境体随心生，是实之相分，不障本之境。这个第三独影境呢，就是说这个境界也是给我们看着我们心所对的一个境界，境体随心生，这个境独影境的这个境界的它的本体呢，是随心从我们心里头生出来的，随着你心而生起。那么心生出来了，为什么变成境界了呢？是实之相分。我们刚才前边说过，我们这个心实啊，这个实啊有见分有相分，现在也可以说从见分而有了相分。在那唯识里头讲呢，好像一个蜗牛一出来两个角，两个角蜗牛啊，就是一个是角是见分，一个角是相分，见相相对。那我们这个比如说我们这个眼睛是见分，看着一个东西就是相分，它是相对的，有此就有彼，有彼就有此。现在这个独影境呢，是从心里生出来的，就是刚才说的自心取自心呢，自心又源自心呢，不障本之境。它这个相分呢，就是说这个独影境的相分呢，这个影啊，它不是障脱，就是说不是障脱那个本质，有一个本来有一个东西，不是那样来的，不障本之境而有的。那怎么有的呢？下边就说了，如缘过未尽，现境体不显，但心其影像，是皆独影境。好像我们缘律啊，过去的境界、现在的境界、未来的境界都好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那些个事情过去已经过去了，未来还没有到，你在这个回忆过去、计划未来啊，心里在分别现在种种，自己坐在那儿还闭上眼睛啊，我前些年我到哪儿去看着过什么，跟某人某讲过什么话，你要不是有这个独影镜，你摆不在你眼前呢。还有你这个独影的境界，你要不清楚呢，比如说我们见了一个人，见过一次，后来呢隔了些日子又一见面，一看认识了，那就是那个独影境清楚。假如再见了呢， 不清楚，不晓得这个人我见过，好像又不记得了，那样你那个独影镜呢就不容易生起来。越记得清楚的东西，那个独影镜出来越清楚，跟那个照相的相片一样啊。你这个底板光线对得好，越清楚呢，你洗出来它就清楚，就是这样。好像我们照相，外边的东西没有进去，里头的东西就有了。有了是什么呢？影子啊，影子进去了，真的东西没有进去。那我们眼睛这么小，看着那个房廊屋舍山河大地那么大，眼睛那么小，它能装进去吗？没有把真的东西装进去呀，是把它的影子影像装进去了，就是这样。好像这个心里头想这个过去现在未来的事情，哎，而那个本体呢，体不显，它的本体实在没有显现出来，摆在你眼前，就是从你心里头把那个影子照出来了。但心起影像，单单是从这个心里头啊升起来的影像，你想哎思虑那件事情，这个就叫做独影镜。但是这个独影镜呢，有很多种吧。下边比如说，又梦境幻境皆独影镜摄，好像我们做梦，梦里头的境界是独影镜，梦里头的境界在唯识里头讲，我们第六意识休息，我们这个前五识，眼识、耳识、鼻识、舌识、身识，随时可以休息。但是第六意识呢，如果不是睡觉，不是昏倒了，不是得了无想病，不是生了无想天种种，那个第六意识是没有的休息。你吃饭也好，你讲话也好，都在那儿，都在那儿活动，这个第六意识。如果睡觉以后没有梦的时候，他在休息呀。那有了梦呢，他又起来了，第六意识啊。第六意识一活动的时候，他把那个过去的、现在的种种东西都又翻出来了。所以这个梦的境界有的是预兆，也有的是呢过去的事情现在又翻出来，还有的这个人的身体不调和呀，有火有虚火了，或者有病痛，大病才好啊，没有恢复呢，他那个第六意识也不正常的，他也会糊里糊涂的有这些乱梦，都是梦境。那个梦里边的所有的境界种种样样，都是属于独影的境界里头的。哎，刚才我们说前边想想过去、现在、未来呢，那是散乱心在那想的独影境，现在是睡着了在梦里头的，又有这个第六意识的独影境。幻境，幻境就是没有那么回事，幻想。幻想是什么？原来一点事情都没有的，比如说龟毛兔脚，你想一想那个龟的身上怎么样生毛，那个兔子头上怎么样生脚，哎，真想出来一个东西吧，这叫无中生有，那叫幻想的境界，那也是独影境。所以我们在打坐呀，这个佛法叫我们打坐呀，就是让你在这个独影镜上专一，不要像梦中的独影镜，不要像胡思乱想的独影镜，不要想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通通不要。要一个什么？就要你这一念清净心在这控制它。这个心好像一盆水、一盆净水的似的， 在这儿，如果是念阿弥陀佛也好，不念佛就在那儿观察你自己的心，那个就叫做修行，那就不会造罪。哎，完全是用这个第六意识修行。可是修行修行，你入了定，你入了定，你得到说我在定中有了境界了，你再入了定，定中的境界还是属于独影境，那叫定中的独影。哎，但是这个就不同了，那就好了，那就好过其他的独影境了，完全是从心生的。换一句话说，如果我们这个独影境要是念佛念得多了，那个独影境常常有，或那个人呢，杀人放火造罪的人，那个造得多了，他那个独影境啊决定不一样，因为他那些事情反出来太多了，我们念佛拜佛说好话做好事的这个心太训练的多了，你这个心里头的毒瘾不同。哎，有人在这个佛经里头有人讲啊，说一个人要杀了一个人的话，他怎么会结这个恶果呢？他怎么会去还那个人的债呢？比如说一个人杀了另外一个人，没有第三者知道，警察也没抓到他，那么他这个杀人的这个恶业了，这个毒瘾境啊常常在他心里头长增长助长啊发展，他时时自己，这就说我们平常说良心了，他常常会想到他怎么样杀那个人的情形，他常常在那儿助长他这个杀业，一直到他死后还在他那儿转转转转，好像这个地球在转呢，有自转有公转，从自转转到公转就变了位置了，从此一生自转转到彼一生，就到那儿去还债了，就换了位子了，换了位子了还在那儿转，还是那个转法，那就不能不还债。可是啊一般人看不着了。哎，你比如说这个地球转转到冬天的北边，在太阳的北边太远的时候，那南边的事情不知道了，转到南边北边事情不知道了。哎，所以这个独影境啊在我们心里头啊第六意识的作用太大了，它这个独影境在心里头如果转得多了，我在讲比如这个神经病的人，他还没有正式经过医生证明他是神经病以前，其实他那个毒瘾经在他的心里头啊天天在转的，转的之后人家说钻牛角转不开的时候啊他就出不来了，也就是说钻到那个不好的毒瘾经里头去了，那个毒瘾经啊都变成他的，可以说变成性经了，实实在在的东西了，把那个假的完全变成真的了，那他就换了一个人世间，那个人就危险了。那我们修行也是一个样啊，如果真是专心打七闭关那种修法，我们就证明他决定有效果，是不白修。哎，就是在你这个观念专一不专一，最后的转变，人生的转变就在这儿。哎，所以这个叫独影境啊。下边再说何时缘何境，后当详分别。这何时就说 八个识啊，我们不是说眼耳鼻舌身意六个识，再加第七识、第八识，八个识啊。八个识所缘的境界，不超过这三种的境界。那么哪个识缘哪个境界呢？后当相分别，在后边这个文里头啊，还有详细的啊，随着那个文在解释。一般来讲呢，这个前五识啊，眼识、耳识、鼻识、舌识、身识，是缘性境，眼睛就会看前边的眼界，这个啊长短方圆大小的境界，耳朵就会听音声的境界啊。那第八识呢？第八额赖耶识，它也是缘这个性的境界，因为八识是任运作缘呢，它不造作的了，它不造作，但是它所缘的境界不一定有形象，不一定有形象，但是有这个东西。你比如说唯识里讲这个种子，种子不是花生种子、黄豆种子了，这是心里头的种子，你看不着的种子。那个八识呢，他要圆种子的时候，也是实实在在有这个境，这个性境，实实在在东西。换句话说，你要是开了悟，你用这个正智，好像成了佛，你看这个真如法界的境界，那就是乘性的境界了，那个也叫做性境，但是是无相的境界。是第八识，五识，前五识和第八识都是缘这个性境还不同。那第六意识呢，缘三个境界。现在刚才讲这个独影境呢，是偏义方面讲的，其实它也有时候在致境，也有时候性境，都有了，到后来会有讲解释的。第七识呢，是缘这个待致境，净是错误，我们这个人的执着错误啊，都在第七识上错误。所以修行呢，最低限度要到了证到阿罗汉果，才能把第七识那个错误断除了，才能够了生死，才能够不再造业。因为你造了业要受果，那了不了生死，就是因为第七识，它缘这个待止境，净是拿这个在这个本质上另外起一个错误的了解，执着那个假的当真的，认不得真的就是受，以非我而执我，非我所执着我所，就是第七识缘这个待止境界。刚才讲过那个待止境，下边就说性不随心生，独影为从心，待障本从心，三境生不同。这四句话呢，就是讲这个性境、独影境、待之境，它的生起来的不同。前面刚才也解释过，现在这儿呢就是说明，性就是性境，性境呢不从心生的，换句话说完全从境生，从境界生，什么境就是什么样，不关心的事情。那个独影境呢为从心，完全是从心里生出来的，待障本从心，待就是待智境。你说待智境呢是从两头生的，两头是什么？一头是心，一头是本质外边的东西，但是呢它起了变化了，生出一个东西，是待智境 就完全当着本质，然后从心而升起。所以三境生不同，这个性境、独影境、待之境，这叫三种境界，生起来的是不同的。今天就讲到这儿。你看一下，各位看第四页上边的阳字号码，第四页倒数第二行，拉美的一行，这是我读这个文啊，现彼量非量，心于境了别，辨黑白是非，纪律名为量。下面是讲这个实的量啊，前面上一次讲的是这个实的境，就是有这个性境、待之境、独影境。今天讲这个实的量啊，为什么有这个实的量呢？量就是下边就是说纪律的意思，因为有了能源的识，就是识心识啊，有了所缘的境界，中间就会产生识的这个量。现在这个现彼量非量，这个识的量呢有三种。前边是讲的实境，上一次有三种境界，今天讲这个实的量也有三种。三种就是说现彼量非量，现是现量，下边第二个就是彼量，第三种就是非量，就是现量、彼量、非量。心于境了别，这个心识啊，对于外边的这个境界、所缘的境界，在了别的时候呢，辨黑白是非，他在所缘的境上啊，要辨别什么是黑的，什么是白的，什么是是，什么是非，叫辨黑白是非。纪律名为量，怎么叫做量呢？这是刚才讲这个实量啊，量就是在我们这个心里头啊，纪律、纪惰、思虑，这个心里头啊，比如说这个心看到一个境界时候的眼睛，你心里头啊，就看看那个对的境界是到底是什么呢？好像拿一个尺啊去量布一样，拿一个尺量这个布到底是多宽多长呢？把它量的，看它量的对不对。这个三种量下边就是啊一样一样的解释。下边说一限量摄者，能所量现前，实于境清正，得其相不谬。这个第一个就是讲这个限量，这些限量所含摄的都是哪些个属于限量呢？这个三量里头啊，哪些个属于限量呢？就是说能所量现前，这个能量，能是能量，所是所量，能量和所量相对的时候， 能量的是心识，就是这个心，所量的呢是境界，就是能所相对都在现前的时候啊，识于境亲正。这个心识呢，现在是讲八个识嘛，这个心识呢对于这个境界呀，亲正这个境界，就是说亲理其境，得其相不谬，得到这个境界真真实实的，不会说看错了啊，不谬，不会错谬，不错误，叫做得其相不谬，什么就是什么，不错的。如眼识于色，觉了不异解。这个八个识啊，比如说眼识、耳识、舌识、鼻识、身识、意识，第七摩挪识，第八个了也是。现在讲这个限量的境界，比如头一个眼识，如眼识于色，这个眼识看着这个色尘的境界的时候啊，比如说我们眼睛见着一个东西，觉了不异解，就是你能够明白，了别不异解，就是没有把它解释错了，没有解得旁出去，叫做不异解啊。看到方的就是方的，看到圆的就是圆的。这个地方我们可以说，那眼睛看着方的当然是方的了，那还能看错是圆的吗？那这个就不一定。这就是说好的眼识啊，看什么就是什么。假如说我们的眼睛有了毛病的话，有的时候看方的就看成圆的了，眼睛不好用了，眼睛有毛病了。或者眼睛上火了，看空中冒花了，那就不对了，那就不是限量境了啊。要知道，就是说这个眼睛没有毛病，看什么清清楚楚的是什么，这是拿这个我们眼前的事情来做证明啊。那个是属于最初的境界，最初的限量境界。下面说，又定中一时，实质圆如等。再进一步说，你比如说修禅定啊，得到定了，得到深妙的禅定了，这个定里头的境界呢，是意识的境界，第六意识的境界。这意识呢，得到禅定的时候，他有了一种智慧，叫实质圆如等。这个实是真实，智是正智，真实的智慧了。他圆这个真如，就是说以如如智观如如理，以自己的智慧而观察那个真理的时候，比如说我们打坐，在你这个一念心好清净，一点不散乱，入了定的时候，那个定里边还有个定的境界，那个境界就比如是如啊，你知道是那个如的境界呢，那就是智，叫做智。说实智圆如等，那么那个境界呢也叫做限量，就是你用没有分别心，你所知道的境界呢就是那样，那也叫限量境。所以说古来那些个祖师啊，大彻大悟的时候说出那个话，他所见的什么等，那是限量境啊，不加分别，什么就是什么，那叫做限量境。一加分别就不是限量境界。好像我们说是红的吧，是绿的吧，方的吧，圆的吧，那就不是了。一眼看着还没有在那分别它方的圆的红的绿的时候，那才是限量境，一加分别就不是。
那你眼睛时候你要看着是方的就是方的，这个时候你还没有分别它是方的的时候，头一眼看着那个是眼识的现象境。你要知道它是方的时候呢，那就加了这个意识的分别了，就这么快，我们平常不觉得，好像同时一样。此如镜对物，心不作分别，这种限量的境界了，就好像那一面镜子对了外边的物一样，那个镜子是光明的了，那外边有什么物对了那个镜子，那个镜子里头它就有那个东西。心不作分别，这个心里头不能加一点分别，一分别就不是那个了，哎，已经起了变化了，这个叫做限量境。所以有的时候说这个是限量境界呀，那是真的才是限量境界，这是限量境界。二是比量摄者，所量不现前，借于相观意，如远见烟时，即彼之是火，观生所作者，断彼是无常，诸习相续现，知有持种时。这是三量，第二种叫做比量，限量、比量、非量，现在是第二种的比量所设的。哪些个东西是属于比量呢？比量就是说这个所观的事也好，理也好，都不现前，要借着其他的东西来比量而知的，叫做比量。就是所量，就是说所量不现前，所量的境界没有现前，借于相观意，对，假借其余的那些个不同的相状，你观察另外一个东西呢，就可以知道推测这个是到底是什么东西，要借于相观，观察那个道理。下边就打一个比喻，如远见烟时，好像呢你在很远看着那个山那边啊，比如说隔着一道山，你在山这边看着那山那边冒烟了，你就知道那边呢即彼之有火，说那边山上着火了，可是我没有看着火呀，我看着烟了。如果看着烟，你认为是烟那边就有火的话，那边真有火，那就是你的比量呢比对了。换一句话说，山那边 山那边有雾，下了雾，云雾，你看着云雾你当了冒烟了，你说那边有火了，这个比量就比错了，这比量有对有不对了。所以这个比量啊，就看你的比的对不对，这个要完全凭这个真的经验，按这个唯识里头讲啊，现在科学家测验这个测验那个的东西，如果测验的对了，都是属于比量，哎，它不是限量境界，限量不要测验的，什么就是什么，凡是你经测验经科学证明的，那都是比量。佛法呢，真正的佛法是限量，不是比量，比量有时候比错，比得对的时候要凭经验来的，所以这叫比量，这是一个。下面呢，观生所作者，断彼是无常，你观察是声音所作的，比如说你听到一个声音，或者人说话的声音，或者靠鼓的声音，靠钟的声音，什么声音都好了，有情的声音，无情的声音，不管什么声，声是所作的， 怎么是所做的呢？是因缘所生法啊。你比如说人讲话，你要经过喉咙、气啊、舌头啊、这个唇舌齿牙喉啊，你缺了一样，你比如说那个哑巴喉咙有缺了一样有问题呢，说话说不出来了，说得不清楚了，他那个因缘呢缺乏了，所以这个因缘学所生法的东西呢，缺了一样因缘呢，他就生不出来。哎，生出来的东西呢都是因缘具足，叫做观声所作，声音是因缘所作的，其他所有都是因缘所作，不过这是说比例啊。我们知道因声是因缘所作，那因缘所作的东西呀、啊，你就要判断了，这是用比量智慧啊，断比是无常，你就能够判断比那个声音呢，它是无常的法，不能永恒的。这也是一步进一步的给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了。那下边呢，诸习相续现，只有持种时，最目最要紧的目的，说这个比量智的就是最后这两句，诸习相续现，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有我们的习气。比如说啊，好赌钱的人有赌钱的习气，好喝酒的人有好喝酒的习气，那个上了瘾了那就叫习气了，离开酒不成，看着人喝他就动心了。那我们这是说，要是修行学佛法的人呢，好像我们都有这个经验，什么习气呢？一天没有拜佛，没有做早晚课呢，好像就缺了一样东西，就有点，哎呀，我是信佛的，我今天没念佛，哎，他自然会有那么一种习气呀、啊，来警觉你，好事坏事一个样，所以修行有了习气了，你想不修呢，你还难过。那做坏事的人呢，他也是有习气的，这习气有好有坏呀、啊，有染习气，有清净的习气，哎，都叫习气。他那个习气有了的，相续现，就是相续就是不断了，现这个现是现行，就是啊，能够有这个你这个习气在里边看不着了，比如说。习气在心里头啊，啊，我今天没念佛，我心里头好像不舒服，那我就赶快念了，那就叫现行了，念口里念或者拜佛去做实行，叫做现行。现行是果啊，就要现出这个果啊，有这个果，有因有果了。只有持种时，因为我们从我们这个习气相续陆续的而现行，常常有这个现行，发现这个他的动作，所以有的时候你观察一个人的这个行动呢，你就知道他喜欢做什么呢，那就在果上可以看到他的因，在外相上可以看到他的心。那是什么意思呢？只有持种时就可以知道，这是比量智啊，以比量智能够推测到它有一个持种时，就是持啊，受熏持种根身气嘛，就是第八识啊，有一个直持种子的那一个额赖耶识，叫做持种时，是指着额赖耶识。哎，我们这个习气就是变成种子，那么种子这个习气有时候发现，有时候不发现，在我们这个习气发现的时候啊，我知道了我有这个习气，可是有的时候你没有发现呢，没发现习气哪去了呢？放在那个持种子识里头了， 第八识里头了，保存在那儿了。啊，你比如说好喝酒的人，他喝完了他没有酒瘾，他也没有看着人喝酒，他忘了这个事情了。